我要先念一段的圣经，这是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专思想人生智慧写下三千句格言的所罗门王所写的一段话。我相信这段话是他年老的时候所写的，那这个写的时候是站在一种过度的这一种心态中间来描写，但是呢却不是没有结论的。这段话被记载在传道书，不必太大声，我一喊的声音来不及控制。传道书第11章第9节，少年人啊，你的幼年的时候应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好不好？为所欲为，看所欲看，想所欲想，动所欲动，何乐不为？少年人，你要看什么看吧，你要做什么做吧。我想这样的演讲到处受欢迎，特别是早就巴不得有志都远方飞翔心愿的那些笼中鸟，听到这样的话呢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但后面有一句话怎么讲呢？但是却要知道，为你这些的事，上帝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弃邪恶，因为你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这个话如果是一个没有经历过放荡的可能，非常自由自在的机会，从很健壮的幼年的这种生活的人所写的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但如果这句话是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可能、有这种自由的人经历过后再写下来，我想我要思想，我们应当思想。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都是酸的，这种人到处有，可能就在你隔壁，可能就是你。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放荡的机会，什么叫做尽量发挥我意念所要求的一切，然后就讲一些呢很树林的空话的，这种传道人也到处都有。但是这个传道书写这本书的这个传道者本身是一个有机会用各样的办法来呢供应满足他心中所欲，甚至曾经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一个人，这就不简单了。所谓王是什么？就是不在任何人之下却在万人之上，这个叫做王。定别人的生死来维持自己贪生怕死一切一念的，这个叫做王。一个王呢，只有到最后不得不把他的生命交给死亡的权柄之下，结束了他的日子，除此以外他什么权柄都有。这个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人又曾经是大卫的儿子，那一猜就知道是所罗门了。这个所罗门的荣华富贵应有尽有，诸国所有的诸侯列国的皇帝都要带许多的宝物放在他的脚前来进贡，而他也曾经自己对自己说，我要试试看，我要的我去争取，我要试试看什么叫做载歌载舞，什么叫做呢这个就逢场作戏，什么叫做花天酒地的生活。所以呢他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的时候应当是要快乐才对的，在你幼年的日子呢你心要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懂得少年心理的人所讲的话语。但是曾经何时呢，他忽然间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出来，哎，神要审问的，难道我所做的这些就这样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一面做一面想，难道这么舒服就这样做了吗？啊，一面自由一面想，自由的结局就是自由吗？会不会变成自杀呢？ 如果自由的结局会变成自杀，那么这个就是自由杀死自己，自己用自由杀死自己，又杀死自由，这是很自由的。所以呢，自杀的人都用自由杀自己，叫做自杀。我再讲一次好不好？自杀的人都是用自己的自由杀死自己，叫做自杀。大家说一二三，用自己的自由来杀死自己，叫做自杀。所以自杀是很自由的一个结束自由的自由。有时候我在想，什么叫自由？让我们来讨论好不好？分成二十组，一组几十个人讨论自由是什么。讨论完了以后，我们就给自由做结论。后来我想这不公平，因为给自由做结论就把自由结死了，对不对？自由如果有结论，你就不能在结论外面再有其他的这个看法了，那自由就给我们的结论把它结死了。这样自由的本身也不自由的。如果自由的本身也不是自由的话，自由的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自由的本身就是个限制。如果自由的本身是个限制的话，要产生一个无限制的自由，那是一种绝对不能成立的梦想。而我们现在就在这种梦想中间过生活。很多的青年人在未曾生大病，未曾发现自我生命中间有局限的这种青春黄金时代的这种快感的中间呢，他们呢就有个伟大的理想，而飘飘然脱离他有限的现实，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局限来了，我所有的一切的理想不过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而我现在是在这一个活生生很苛刻很残忍的现实世界过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只能回答一句话，说自己对自己说，我走错路了。我们多么思想，多么盼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就这样不必负责任算了吧。如果还有一个要向我们追讨的那一位，无论他名什么也好，名作鬼也好，名作神也好，都是不受欢迎的。我们盼望我们的自由就这样自在，不需要受任何的束缚，不需要向任何的人交代的这种绝对性的放纵。结果呢，许多的青年人就把放纵同自由混为一谈了。什么叫自由？德国唯心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发言者就是 Immanuel Kant。 我想这个人呢，在历史上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地位，你不明白康德，你就不明白哲学。康德使德国人驾临这个法国荷兰从起的英国之上，因为什么？上帝呢就把这个陆地给了这个英国，把这海洋给了这个荷兰，就把天空给德国。所以呢，德国人掌握了思想界的东西，他们掌握了思想界的东西呢，就掌握了比任何一界更高的一界。掌握了思想界的东西以后呢，他们就不管你们有怎样的成就，我在思想界呢还可以优越过你。这就是所以呢，希腊被罗马侵吞的结果是把罗马的头脑侵吞掉的原因。当罗马帝国把希腊的版图定规到他们的地图里面的时候，也就是开始把他的头脑交给希腊思想统治的时候。思想是很重要的。德国唯心论的这一个康德大哲学家对自由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不是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呢？我如果问你自由是什么，那自由就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自由。哎，这个很好，这个定义相当容易被大家接受，而且你接受不接受不要紧，你有你的自由。不过呢，这个也有自由，他还得找到很多人接受他的。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康德说，这种思想是很肤浅的思想，这种思想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自由。所以呢，你一给他一讲才知道，你的自由根本不自由。所以你问康德，那么照你看法如何？他就讲了另外一句比刚才那句更深更深的话语，你要不要听？那现在你不听也有自由了。他说，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自由就等于放纵。自由是什么？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我要不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这个呢，比刚才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更难的了。 因为许多人我要抽烟，他就抽烟了。等到他我不要抽，烟说你不抽我，我抽你，对不对呢？所以呢，如果我们说的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的话，这是很幼稚的思想。而今天的很多人实实在在很幼稚，又不以为自己幼稚，这就是他幼稚的幼稚。今天的许多人就以为他能做什么就是什么，他以为是自由，这就是自杀的自由，也就是不自由的自由。我们吃喝快乐吧，这些话我告诉你，3000年前就有一个人讲出来了。 OK do it， 你要看看你所看的，你要做做你所做的，尽量看尽量做，要跳舞现在跳，老了谁跟你跳？老了才来信耶稣，这么傻瓜，年纪轻轻就到校园团契去，年纪轻轻叫光颜团契光颜社去做什么？老了才来吗？反正上帝很慈爱，那个老人家早就等我们回家了，等我们老了快要死以前一天来问问候他老人家，他高兴得不得了，不必现在嘛。所以呢，现在要快乐就快乐吧，你要看的去看吧，你要行的去行吧，你心里喜欢的你欢畅的行出来，为这一切。却要知道上帝必审问你，这个在这几件词句的中间字里行间里面有很深的智慧，就是人生的相对性。我刚才提到自由不是自由，我告诉你，人的绝对观念中间还有一个相对关系，你所做的不等于你自己可以用绝对来处理，你还是无论如何在这个相对地位里面去。这个相对地位你很多时期你不能发现，到某一些时刻你会突然发现。比如个小孩子他说我不要结婚，你听过这个话吗？你讲过不是听过，小的时候你看着不像样，我不要结婚，12岁讲不结婚，13岁就谈恋爱。为什么呢？就在那12岁绝对不要结婚同13岁想很需要的中间呢，他忽然发现他的绝对变成相对了。那个相对的觉悟是什么？哎，我里面有一个东西是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很多相对，这个相对性就产生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宗教的相对，同着性别的相对，同着灵物的相对，横站之间的相对，这里面的关系复杂得不得了。许多许多一位很会思想的青年人，你同他谈一下就知道，他根本没有什么思想，但自以为很会思想。对不起，我讲在美国对很多最著名的大学讲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所谓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其实没有多大知识。我在 UC Berkeley 在这个 Stanford 的礼堂，在这个 MIT 我讲过道，当同他发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思想他们的思想还不是太深奥，因为某一些程度他很懂，某一些程度他没有好好去思想。自由的本身是不自由的，绝对者或者有绝对观念本体的人本身是在相对地位中间，你知道吗？所以这里提到一句话呢，你尽量做，你要做你去做，这是很自由，却知道呢上帝必审问题，所以这个上帝的存在一定要被否定掉，否则我哪里有自由？这就是无神论产生的原因。你会赞成无神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盼望你做上帝，免得他也来做上帝，麻烦，又有他又有你，这个相对太麻烦了。如果没有上帝我多么自由，这句话呢是多少犯罪而不要负责任的人内心所存的一个很重很重的呼吁。如果可能的话，我尽量做我要做的，但是不需要交代，我要做我所做的，也不需要受审判，我尽量做我要做的，不需要负责任。如果这样呢，那我就感到我的自由是相当被保证在绝对的范围里面。很多人这样的想法，那这种思想就在这个苏联俄国的一个大哲学家也是文学家叫做 Dostoevsky The Karamazov The Blood of Karamazov 那本书里面点出来了。所以他说什么呢？他用着伊万这个弟弟的口讲一句话， If there is no God I can do everything， 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上帝不是思想上帝的结果，上帝不是辩论上帝的结局，上帝的存在不是讨论上帝存在不存在的结局，上帝的存在也不是赞成反对上帝存在的一个后果，上帝的存在更不 是人思想上帝到底有没有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思想的成果。上帝的存在是讨论上帝存在不存在的原因，上帝的存在是赞成和反对上帝的原因。如果神是不存在的，连这个观念同这个东西也不成为人文化主流中间的东西。东方的思想家常常给西方的哲学家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就是西方哲学呢无法逃脱以上帝为思想包袱的这个重担。但是这就是呢为什么西方的文化越来越多向东方有一种气势或者有一种压力，而东方无法影响整个西方。所以这个专题可以在别的演讲讨论，就是很大的题目。今天呢无论东方无论西方都在寻找一些东西，但是西方呢这个有一个直线的交通 vertical relationship 是东方的文学里面很少有的。所以中国的文学为什么不能挤入世界文学之林中间？为什么中国最著名的书像《红楼梦》《三国志》在全世界的文学地位没有多高？我们的红学研究社，我们的《红楼梦》专题的研究的专家，但《红楼梦》曾经影响过多少国家？奇怪的，西方的 Shakespeare 的东西、查尔斯·狄更的东西，有很多东方人在读。西方的神曲 Divine Comedy， 这些东西为什么影响中东方这么多？为什么？因为人与神的关系，这个东西呢，这个相对性的建立，就今天我提的这一句话里面，是东方文学缺乏的东西。东方文学所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东方文学里面所提到的相对性是相对者与相对者之间的相对性的问题，而西方提到相对者中间有绝对观念，相对者与绝对者的本体之间的相对关系，所以那个关系是东方没有的。所以呢，就西方的文学、西方的思想继续不断地影响东方。我不认为说道在西方或者在道在东方，道在道的本体那里。你为这些事，神必审问你。不要放大，请把这个放大再放小一点。那么，这个我大声的时候自然大声，不要我放大你放小，我放小你放大，就变成太多相对性了。谢谢。好了，为这些事，却要知道上帝必审问你。你说从什么证明上帝审问我呢？我想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学会了科学的某一套东西，就是说呢，什么什么都求证明，无论你同我谈什么，先把证据拿出来，不然我这个人是从来不随便相信。这种青年呢是很伟大，不过呢他就不知道他伟大只有一方面没有两方面，所以就伟大就伟不大。为什么说呢不够伟大呢？因为你给我证明我才相信。讲这种话的人常常是对好的东西求证明，对坏的东西不求证据。你请一个人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逻辑讲来听， epistemological evidence， logical reasonability， 你把这个事讲出来，那么基督徒呢讲不出来啊。所以我不信，因为不合逻辑，所以我不信。因为不合我的思想，所以我不信。没有科学证明，所以我不信。但是同一个人，人家带他去找基尼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为什么要找基尼，逻辑讲出来，给我 epistemological evidence reasonability 讲清楚了我再去。没有，好事讲道理，坏事讲情理，就去。这奇怪嘛，信同罪在圣经里面是相对的，因为你不信所以你在罪恶中间，因为你罪犯罪所以你不能信。这个两样东西都不是逻辑的范围，是超逻辑的范围。但当你谈到信的时候，你马上用逻辑搬出来，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又不把逻辑搬出来，这个叫做你的不逻辑，你懂吗？谈逻辑的人本身常常掉在不逻辑的范围中，他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吃喝快乐吧，我们犯罪吧，花天酒地吧，今朝有罪就今朝醉吧。你知道，就我们吃喝快乐吧这一句话的后面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有哪一个人知道？这句话不是中国话，这一句话是希腊话。这句话是主前大概第四世纪开始传流下来，一直到主后或者呢公元第四世纪完全消极，不再有任何文化性的影响的一种文化潮流中间的一个格言。我们吃喝快乐吧，下面还有一句谁知道请举手。 有一个人举手，还有吗？下面那一句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这定题目的人很多都不知道。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我看到这个题目有一点奇怪，应该问你要死的举手，应该先问才来讲才好。但我心里想不要了，那个那样讲了你吓死了。所以我告诉你，那一句话是从一种思想叫做 Epicureanism 来的，以比古罗派的伦理学，从以比古罗派的人生哲学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成语，这几句成语已经表达了他们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人生的观念的心态，所以呢，他们就弥漫在整个希腊文化世界中间，常常讲的话有这几句，我现在提出来。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现在还不吃，现在还不喝，今朝不快乐，明朝连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快快乐乐吧。这种心态另外一个表达是什么？不必怕死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死以前死还没有来，死了以后死过了，好不好啊？这都是思想家的话，不是普通人的话。你不必怕死嘛，怕的要命。这个有说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呢吃饭千日怕在那一时那一刻，就怕怕怕怕。有的人我说你不必这么挂虑嘛，他说我是不怕我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一万次不发生不要紧，一次发生我就糟糕了，所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都吓死了。所以呢，这个就安慰那些人说你不必怕死。为什么？没有死以前死还没有来，死了以后死过去了。所以这个死到底是时间中间的一刹那，或者呢是整个生命的一个大段，这个死到底是暂时里面的一部分，或者永恒中间的一个开端，这死到底是什么？苏格拉底说，死是一扇门，把我从暂时带到永恒中间去，所以呢你们为我担忧为我痛苦是大不必要的，我今天如果能够死，乃是进到了永恒界里面，是比这个世界更好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死是什么？今天吃喝快乐吧，我们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如果死来到怎么办？不必怕，因为没有死以前死还没有来，死了以后死过去了。那么呢，没有死以前死又会过去了，那我这个存在是在死了以后继续的呢，或者我这个存在是在死的时候就结束的呢？这些好像是2000多年前人所谈的，但我告诉你，就在今天的台北，今天的台大，今天这个礼堂里面，每一个人的思想有或者没有，都曾经闪过这一类的影子。无论你有继续思想或者没有继续思想，都曾经有这类东西在闪烁在你心境里面。有时候你看，人家也没有读书读得像我这样，但是他赚的钱比我多。反正自己对自己说，何苦台大，读到头发光秃秃，读到眼镜后降像水晶球，读到这个额都皱了，读到每天晚上赶夜班没有意思，算了，做人就这样随便算了，何必读得这么久，娶个老婆就享受地上天堂就好了，还要做得半死，赚一点钱，不如就去赌博，谁知道一赚就赚了一大半，台北的钱都在你手中，就这样快乐。如果说万一被发现要坐监牢，就自杀就完了嘛，对不对？人生何苦要尽责终身，年年如此，这么困难。好了，今天吃喝快乐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思想，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试探在你思想里面。所以我这两天在这个大题目的下面要同你谈谈一些人生意义的问题。自由吗？绝对吗？价值呢？意义呢？人有没有意义？做人有没有意义？而做人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只有人想的。我没有听过一只狗一直看你，我做人什么意义？我也不必想狗有什么意义，因为它根本不在意义的范围里面去，它连意义的意义是什么它也不知道，它是狗嘛。所以做人有没有意义，这是人的专利，人的专权呢，只有人对 人有没有意义，才能产生对意义的追求、探索、思想、研讨。意义是存在吗？意义是人吗？人和意义什么关系呢？意义本身是不是只是一种空洞的名词，或者一种价值的这个本体？如果意义本身是有价值的本体的话，这个价值本体就在人里面或者在人外面呢？如果意义是一个价值的本体，而这个价值的本体同人有某一种关系，那个关系是谁放在里面的？如果这个关系是真正存在的话，为什么有许多人好像没有过很有意义的生活，也很满足呢？那么这个意义这个关系实实在在是存在的话，为什么呢？我有时候呢却感觉到这是一个困扰呢。但是呢，我真正去追求的好像很难找到。意义是存在的吗？如果意义是存在的，是存在在里面或者存在在外面呢？如果是存在在外面，为什么里面老有这个东西在这个引诱我，或者在刺激我要去思想呢？如果意义是在外面的，那为什么在里面有这个观念呢？如果在里面的在哪里呢？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找呢？很多人找意义，找啊找，西方的人到东方来打坐，东方到西方去留学，以后把这圆头变成一个四方头才回来，不戴莫斯帽不回家。然后呢，西方来打坐，必做肉眼才能打开心眼，就从地同开去找意义。东方呢就到西方去，从圆的变成四方去找意义，结果呢，意义在东方，意义在西方，这里的人说意义在那边，那边的人意义在这边，所以结果呢，全世界团团转，转来转去呢，你就看见飞机场皮箱这里带到那边去，那边带到这边来，这叫做意义吗？你在这个西安大城看见人来来去去，塞塞惶惶，你看他做人有什么意思呢？意义到底在哪里？如果意义本身是存在的，谁给人赋予意义的这个实质呢？谈意义这件事是有意义的吗？不单单说谈意义的本身有没有意义，连能够讨论意义的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太大的题目了。我想这个要从第一方面来思想，这个叫做宇宙观来看。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是永远的吗？或者是暂时？当萨达姆·胡塞，你们发现什么海山、什么撒旦、什么胡森，我不知道这个你们中文怎么翻译的，我就用原文好了，比较准确。萨达姆·胡塞，当他对他的军队说：“留，留到最后一天，你们要为你们的国家打仗，把最后一滴血都流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兵是怎么想的，但是等到打过仗以后呢，这个 Norman Schwarzkopf， 我用原文讲的，Schwarzkopf 或者你自己去翻译就是，Schwarzkopf 他说呢，我就不那样对我的兵士讲了。当萨达姆·胡塞说我的士兵啊要征战，为了你们的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是很伟大的思想。Schwarzkopf 完全相反。他说美国兵呢，联国这个联合部队的兵，你们不要随便流血，连如果必要连一滴都不必流，好好打仗，不需要打的不打，不需要冒险不冒险，记得你回去可以抱着你的妻子快乐，不必流血，想回家见你的亲爱的妻子，见你亲爱的孩子，是那伟大的流尽最后一滴血才会打胜仗的这种理论对呢，或者不必随便留，好好打仗，如果需要的时候想家里有你的爱人在等你，哪一种会打胜仗？当萨达姆·胡塞讲到那样绝对的时候，无论如何是不撤退的，结果呢不得不要退下来。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相对的世界或者绝对的世界，是一个暂时的世界或者永恒的世界？如果没有永恒，我们在暂时中间怎么有一个真正的把握同肯定去征战呢？但如果我们是在暂时中间就结束的话，我们到底为什么去奋斗呢？太多的问题引发我们要思索，刺激我们要去分析去思想。1500年前有一个很放荡的青年，后来变成历史中间最严肃的青年之一，叫做 Saint Augustine。他后来讲一句话：我能在这一个动荡的世界中间找到不改变的事吗？ 我能够在这个暂时的世界中间找到永恒的价值吗？如果能够在动荡、相对、变幻无常的世界中间可以找到永恒的价值的话，那永恒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了找到那永恒的价值，我就是怎样牺牲也不算作牺牲，因为那个价值太大了。而结果呢，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这个寻找到，是一种 不现成也不是很方便放在你旁边的东西，乃是让你伸缩寻求探讨挣扎奋斗而产生出来这个信仰的东西。而今天呢，我看见呢，有许多的人所要的基督教是一种不需要好好思索、不需要好好去挣扎就马上现成的基督教，这不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方式。因为如果耶稣要那样的方式，他只要向撒旦低个头，全世界都变成基督徒，不需要我们在这边汗流浃背在这里演讲关于人生的问题，全世界都给他。不管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一个都是基督徒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所拜的耶稣是自己向魔鬼拜的耶稣，拜了一个向鬼拜的耶稣。耶稣不要那个基督教，耶稣要的一个基督教是被十字架跟随他的基督教。所以这被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你自己的生活的经历中间怎样去寻找挣扎，产生那个生命的价值，在十字架的苦难中间，在这个跟随基督的意义中间找到的那个信仰。宇宙观不清楚，慢慢就产生伦理观混乱，伦理观混乱就产生了这个人生观方向的错误。这些路线呢，差不多可以定出规范出来的。不过我们这个时代呢，对这些人生价值的东西不大兴趣，所以呢，很多这一类题目讲出来，你发现，哎，是啊，我心里就有过这样的思想，但是从来你没好好研究。所谓的哲学，到了二十世纪，自己也走投无路。所以人生哲学的方向好像没有带来给人类怎么样的盼望。我个人对哲学很深的兴趣，也曾经在神学院教了差不多20年的哲学。我相信呢，人除非回头以神找到的那个绝对的直线的相对关系的那一个复合同那一个正确的地位，否则你没有办法找到你前面要怎么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现在我们提到这句话从 Epicurean 出来的，那所以我现在先介绍一下以比古罗派的思想家的鼻祖，就叫做 Epicurus， 以比古罗。 Epicurus 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才子，所以他盼望给人生找一条路，那么人就不思想到永恒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死了就完了嘛，只有物质。如果死了就完了，那么死以前又在受苦，死了又完了，很可惜嘛，对不对呢？死了就完了，那死以前又要受苦，就傻瓜嘛。今天能漏今天不漏，那就失去机会了。而机会在哪里？机会就存在在物质范围里。而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唯一的存在，所以就在唯一的存在的机会里面呢，快快寻找快乐，人生就有意义了。那这个快乐到底是怎样的快乐？今天很多人呢，对以比古罗没有深入的研究，而且他们所走的不过是群众的路线，而是不是思想家的路线。我相信每一个人应当分开，当一种派系从思想家的思想深处发出来的时候，常常他的动机同变成一个潮流的运动的时候，那些百姓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冯友兰这个大哲学家他已经离开世界，大陆那一方面他研究哲学不要单单研究内容，要研究动机，思想家的动机产生那套理论或者发挥那套思想的动机同心态到底是为什么。我很赞同这句话，如果这个 Democritus 的思想先定了物质是唯一的存在，而这个 Epicurus 走这条路的话，他不能不最后只注重今生而不注重来世。但是真的今生就是一切吗？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应当再有一个大的问号，你才不会掉在那整个很宏大的架构而没有基础的危机里面。如果你看了一座建筑大得不得了，基础不好，我告诉你不要欣赏上面的，要担忧下面的。贾卡达有一座楼12层楼，现在在撤掉， 从头测到完。因为等建成要装玻璃的时候，才发现地基不对，整个歪了。我心里想，不要车吧，因为印尼也变成比萨斜塔第二个旅游胜地了嘛。但没有办法，一定要撤下来，太危险了。撤下来为什么？上面有宏大的架构，下面有非常可怕虚空的根基。如果这个根基动不好，没有办法建造。啊，今天唯物论为什么在历史上从来未曾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日子，就是产生这个对文化有主流的或者第一个思想的那种创造性。为什么？为什么唯物论不能曾经有过辉煌的主流性的这种地位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次等的东西，唯物论是次等的东西。而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不起，我这样讲，这个反走在好像唯心论道路的国家呢，都在无形之中向唯物妥协。哦，凡是支持唯物理论学说的共产国家，都是用唯心打仗。你注意吗？赞成唯物论的共产国家，他打仗的时候都是用唯心论的策略。而走唯心论的有宗教的国家呢，都是呢向唯物低头。这个又是人类相对的另外一个记录，很可怕的事情。好，我们现在继续思想下去。因为万物的存在就是一切的存在，而这个物质之外的存在根本不存在。所以呢，我们现在做人的目标就定在这个范围里面。做人的目标如果只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在这个范围的外面的根本是一个不必要的东西。所以这样的重点就被 focus 交集在这个物质范围里面。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人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呢，同外面这个肉身物质成分的这个层次是不一样。所以呢，有身体很健康的时候，心灵也会快乐；但是有许多时候呢，身体最健康的时候，心灵不快乐，怎么办呢？你看到你失恋的人，你失恋过没有？城市失恋过没有？笑的可能最失恋最痛苦的。失恋过的人不要怕，再恋，不要失恋就自杀，失恋再恋不必怕。好，你说呢，失恋的人呢，在失恋以前的那一天呢，他多么快乐，蛮有前途，他身体很好。当他失恋的那一秒钟呢，他整个崩溃下来的时候，你去查他身体还是很好的。他不会一秒钟里面就头发变成白了，好，或者心脏就怎么样坏了，cholesterol增加多少，过几天大概会的。那么如果过几天大概会的话，到底是心灵影响他的身体的变化，或者是身体影响心灵的变化呢？你们都知道有一句拉丁文叫做健康的心灵是寄居在健康的身体里面，对不对呢？好像说呢，如果身体不健康，心灵不会快乐的。但是相反的，我看见有很多很健壮的人，他们走自杀的路线，而许多很健壮的人在神经病院里面。相反的，有很多很可怕的病很重的人，他们靠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过一个非常喜乐流露人生、价值帮助别人的生活。所以呢，到底一个人失恋的时候，因为失恋的痛苦就使他开始 cholesterol 不正常，心跳不对，就慢慢感到人生没有意思，越来越忧郁，就瘦了一大把。是心灵影响身体，或者身体影响心灵？总而言之，以毕古罗讲一句话，身体同心灵不平衡的时候，痛苦就来了。而这个不平衡呢，不调和，就感到做人没有意思。所以意义是聚集在那个调和的架子里面， the balance, the harmony between your physical and your spiritual aspects。 但是呢，因为身体是一个存在，而心灵是存在的一个现象，所以心灵本身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已经定了这个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定在这个宇宙观的中间，这个对世界的认识做了一个基础。再去认识第二方面的时候，第二方面就建在第一方面的上面。所以刚才提到的空虚的根基上面建造了宏大的这个建筑。现在一个人这个身体同心灵两方面，这个是真的存在，那个是不会影子，而那个的存在根本不是真正的存在。所以呢，一不调和的时候就产生痛苦。那么他说，如果人生要产生真正的意义的话，就应当寻找那个调和，寻找那个平衡，寻找那个不受干扰的安息，真正的安息的 rest。 这个安息从哪里来的？就是不受干扰来的。干扰从哪里来？从惧怕来。惧怕从哪里来？从挂虑来。挂虑从哪里来？就是先肯定永恒，产生挂虑。所以以比古罗的就从这一方面去分析人生。那他在雅典呢，就建了一个修院，这个修院也叫做疗养院。所以许多的百姓生活痛苦困扰的人到他那里，他就给他心理治疗。所以 psychoanalysis 不是从 Sigmund Freud 来的，心理治疗 psychotherapy 这个不是从这个 Sigmund Freud 或者从这个Alfred Adler 或者这个 Watson 或者这个 Carl Jung， 不是从这些人开始，是从以比古罗开始。那些人得到他的一些帮助以后，就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你知道什么名称？希腊文叫做 Sotir， 就是 Savior。 所以呢，不但圣经说耶稣是救主，当时的人把他当作救世主，你知道，以比古罗被人认为是救世主。为什么？因为他专解决人心灵痛苦的问题。以后他就说，所谓心灵痛苦从哪里来？心灵痛苦就因为你怕神、怕鬼、怕死、怕以后的审判而来的。而这些所谓神、所谓鬼、所谓以后审判，灵魂永，这些都是灵界，而灵界根本不存在。因为灵界不存在，不必想那些。既然不必想那些，就面对现在，只活在今生中间。所以慢慢演化，演化就变成一种思想：今天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那么你不怕死？不怕。为什么？因为死了就完了。如果死了就完了，现在就应该快快快乐。连现在都不快乐，死后连快乐都没有，所以呢，游的时候快快去快乐，就产生这种人生周期出来。所以从宇宙观产生了一种人生观，也产生一个伦理观，有这个不能被控制的东西，慢慢就变成 hedonism， 变成维乐主义。就维乐主义就变成就放纵主义，而原来的意思根本不是这样。因为呢，这个以比古罗这个人呢，他所说的快乐不是现在很多青年人走错路又所想的快乐。他所说的快乐是什么？他所说的快乐是不受情欲所控制的快乐。怎么样才不受情欲所控制的快乐？就是平衡。这平衡就是心灵同身体之间的一个平衡。而这平衡，他把 pleasure 有动性的，有静性的。比如说，我爱吃什么，你给我选，牛扒、猪扒、羊扒。我说这个我最喜欢，我就叫这种东西来吃。这是 the my choice after using my freedom according to my desire。To please my taste， 我的品味，我的选择，我的自由，我自己运用的自由选出来的，我就得到一种快乐。所以我吃的时候是享受我自由的果子，对不对呢？这是一种快乐。第二种快乐，我不饥饿。这个不饥饿的快乐同这个吃我爱吃的东西的快乐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吃我爱吃的东西的快乐叫做动性的快乐，但是我不饿，我也不需要吃太多东西，这叫做静性的快乐。这静性的快乐呢，是比动性的快乐更稳。为什么？因为动性的快乐在你选择你吃完了以后，那快乐就减少了。所以当你正在吃，快快快快吃完了就落下去，叫快乐。快快快快落下来，对不对？所以跳舞的时候快乐，跳完了累死了你放僵硬的时候你快乐，几分钟以后完了，这心灵的痛苦起来了。那个动性的快乐会失去的，但静性的快乐就是静止的 stability， 也就稳重的、稳定的，里面的这个稳定的价值观不受动性的影响，那快乐更高级。而真正的快乐就平衡中的快乐，而这平衡呢，要否定灵界的存在，它就错到那边去了。但是我告诉你，灵界的存在不是因为你否定它就变成不存在，神不会因为你说上帝不存在它就变成不存在，也不因为你上帝存在他就存在。不是，我刚才提到一句话，那句话呢，我没有死以前会变成很简短的一些所有教义很简短的词句之一。神的存在不是人讨论神的结局，是讨论神的原因。心灵的本体不是因为你面对你惧怕你焦惧你抗拒的这个结果，乃是原因。因为有心灵的存在，所以你才有心灵的感应。因为神的存在，你才会讨论或者反对神的存在。这样呢，如果你这个观念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就很容易在很错误的表面中间迷失了自己。以比古罗是这样的， 所以以毕古罗说呢，你实实在在给我快乐，我告诉你，每天给我就两样东西，你给我水，同给我淡淡的面包，我就够。因为其他的东西在刺激，使我越来越爱选择那个动性快乐的时候，就使我越来越不平衡。所以原先的以毕古罗，原先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呢像今天的放纵主义那样想。今天我们呢要为中华民国的前途忧虑，因为我们最有英勇健壮时期的青年，很多是无形之中在物质同一念中间自暴自弃而不觉悟的人。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我今年51岁，我多么盼望我回头变成像你那么年轻，但是如果我能像你那么年轻，我还会走回今天这条路，走得更稳，走得更好。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你平衡了吗？你的不平衡从哪里来？你的平衡从哪里来？以毕古罗原来的意思并不是叫人追求今天所有的享乐，不是尽量发挥你的自由，没有这个约束的去放纵情欲，不是的。以毕古罗原来所说的快乐，乃是从一个能够节制你的意念，达到心灵的需要，从肉身的存在的这个平衡。虽然他站在一个唯物主义的道路的宇宙观的里面，但是他还盼望呢，我们的平衡是从这个呢不放纵情欲而产生的。这个理论后来被曲解的太厉害，变成今天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盼望呢，今天我们思想关于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我们做一个更深思想的人。当你很严肃的把你生命的视线从向外转回向内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存在太严肃了，你发现你是一个人，是一个有思想有灵性有永恒的人。你不是单单需要平衡自己而已，你更需要你与你的创造者神之间的和好。而这个和好跟平衡不是唯物论唯心论所能供应你的，这个和好的这个结局是神借着基督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能供应你的。我不念没有多少时间继续讲下面这些话语，但我盼望明天我们更深一层的思想关于人生存在的价值的问题。我再把刚才最后几句话提出来，我不是单单要思想的我身体同灵魂平衡的问题。如果外界的无余同理界的灵这方面的平衡是要否定灵的存在才能产生平衡，像以毕古罗学派的思想的话，那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生活。因为我先肯定了物质是唯一的存在，我就没有办法过一个真正平衡的生活。我如果能够产生了自我里面的外界的平衡，我就以为我满足了嘛，其实不是如此。因为另外一个关系还没有达到啊，那个关系就在这一句话里面提到了，为你所做的上帝必要审问你。所以这个我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平衡同调和，是一个一切调和同平衡的基础。为这个缘故呢，基督教并不站在近义的地步，基督教也不站在中义的基督，基督教乃是站在一个用圣灵引导你使你人生有正确方向，神自己的灵引导被造的人的灵走正确的路向，产生那个顶天离地对神对人完全平衡的生活。君子有三乐，第一乐什么呢？父母俱在，兄弟皆存，这是第一乐。第二乐啊、哦，第一乐一个转过来了，仰天不俯天，俯地不负人，对天对人没有亏负，这是第一乐。父母健在，兄弟皆存，这第二乐。第三乐的天下之因材而异之，这个叫做第三乐。在这个中国古老的智慧里面已经提到了这两方面的对神与对人之间的平衡，不是单单己对己的平衡就可以产生的。所以这个对神与对人之间的平衡才产生真正调和，真正生命的价值同稳健的基础。我请问你愿意不愿意好好思想这些问题，愿意不愿意在 在神的光照之下看到你宇宙中间真正的地位同你人生的方向。我们低头祷告，大家低头，我以基督徒的身份做一个祷告，你们从内心的深处思想你的人生的问题。主啊，我感谢你，你创造的人是按照你的形象与样式造的，你把我们造在一个永恒与暂时的相对界中间，你也把我们造在对神与对人的相对的地位里面。主啊，我们在暂时的肉身中间寄居着永恒的灵魂，我们在我们的自由中间寄居着与神负责的相对性。主啊，我们恳求你在人生的旅途中间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用你的道吸引我们，用你的爱改变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在我们这些同学的心中做工，使我们的思想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过一个逃避现实陶醉自己的生活，而过一个勇敢面对事实深入思想，使我们找到真理找到人生意义的生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愿主的声音继续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奉你圣子基督的名祈求。我们大家仍旧低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有哪一个人你说我愿意更深的思想人生的问题？在这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巫医迷惑青年人的时代中间，有很多的人就将沉醉在罪意的中间。我认为我不应当如此，我要好好思想人生的价值意义方向根基的问题。愿那一位创造人的真神把智慧给我引导我，我愿意好好思想。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举了就放下去，举一下。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还有哪一个人？你说我也愿意好好思想人生的问题，我要追求人生的意义，我不能随便这样下去，请你把手举起来就放下去。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呢？有没有最后的一批？你说我也愿意，我不能欺骗自己，我要面对现实，我要好好思想。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还有好几位。还有哪一个人？有没有最后的人？若是没有，我们就结束这个浮躁。